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再一次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的话语可以使愚顽人有智慧，可以使人的灵魂苏醒。主，你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前行的道路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。主啊，愿我们将你的话语存记在心里面，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是我们得胜这世界的力量。主，我们常常将你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头，主，好叫我们面对这世界的一切的挑战的时候，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仍旧站立的稳。主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来仰望你，求你向我们众人来说话。主要是我们因你的话语欢喜快乐，也把我们众人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开我们的耳，你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谦卑顺服领受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因为经文非常的短我再读一次。以物之后，有亚拿的儿子山加，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，他也救了以色列等人。第五章6-7上，在亚拿之子山加的时候，又在亚裔的日子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。之前我们讲到了摩押人自约旦河东跨入境内攻击以色列人，侵扰以色列人，辖制以色列人。神兴起了士师以物制服了摩押人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现在在以物之后，神又兴起了山加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非利士人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腓尼基人，他们是航海的民族，所以腓尼基人是从沿海一带自西侵扰以色列人。所以士师以物他是守护以色列的东边，因为东边是摩押人侵入，而山加守护的是以色列人的西边，因为腓尼基人是从西边入侵。所以东有以物，西有山加。关于士师山加的事迹，刚才我们只读到了两小段经文，经文对他的记载并不多，但是却可以勾勒出当时的时代背景。首先，山加这个名字它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，山加这个名字是何利人或者是赫人的名字，是外邦人的名字，但是这不代表山加一定是迦南人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华人来到北美，你替你的孩子取了英文名字，他叫 David， 他叫 Philip， 但是不代表他就是亚人，他骨子里面还是黄皮肤的中国人，他取的是外族人的名字。山加也是一样，他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，他是何人、何利人或赫人的名字。他不代表，但不代表他不是他不是以色列人啊，但却显示了一件事情，他的家庭受到迦南文化的影响很深，他连孩子都已经不再按以色列人的传统来取名字。其次，士师记第五章第六节用了两个人的名字来标注、来标明那段时间，那段时间叫做亚拿之子山加的时候，又在亚裔的日子， 雅裔，下次我们会提到他是一个妇人，同样这个名字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。所以圣经当中用这两个外国人的名字啊，对他们来讲是外国人的名字，来标注那段时间。所以他凸显了以色列人他们灵性的黑暗期，他们丢弃了耶和华的信仰，被迦南文化给同化。正如第五节下半所说的，五章六节下半所说的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这句话本来是形容当时的形势非常的险恶，人人自危，朝不保夕。但从属灵的层面来讲，它也意味着大道，神的道无人遵行，都是偏行弯曲的道路。这就是当时的时代，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是一个不行神的道的时代。但是却因着山家的侍奉，使那个恶劣的时代得以改观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透过士师山家的服事，要来激励我们愿意摆上自己为神所使用。所以我今天讲到题目叫做独醒的人，两点大纲。第一点，独醒的人是分别为圣的人。第二点，独醒的人是大有信心的人。第一点，独醒的人是分别为圣的人。士师三家的时代，刚才提到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被迦南文化给同化了，所以他们去侍奉偶像巴利和亚瑟拉。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巴利跟亚瑟拉，或者是迦南文化，他们的一个特色，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在性上面的犯罪是非常的泛滥，整个社会充满了乱伦、通奸、同性恋、人兽交，非常的淫乱。在今天的大英博物馆，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些考古的遗物，你可以知道当时的偶像崇拜跟性的淫乱是交织在一起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文化。可是山家这个特别的人，他却没有在当时那个万恶的文化之下随波逐流，他反而归向耶和华，坚持走信仰的道路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要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，怎么说呢？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在那里有写到一段经文，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之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你们不跟他一起做坏事，不跟他们一起行淫乱，他们觉得你们好奇怪，所以就毁谤你们。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团体推动年轻人婚前守贞的运动，年轻人婚前守贞的运动，因为根据研究，婚前的性行为或者婚前同居对婚姻造成很大的杀伤力，因为夫妻在婚姻当中他们会失去安全感，他们会彼此不信任。因为如果你婚前有这样的一个婚外的性行为或者是同居的记录，进入婚姻之后，夫妻两个人会没有安全感，会对彼此不信任。而婚前放纵的性行为更是会对双方的灵性生命带来极大的毁坏，而且那个毁坏可能是一生之久的。所以推动守贞运动好不好？本来是好的， 本来是好的，可是属世的人呢，嘲笑基督徒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装什么清高？你讽刺基督徒八股守旧，他们不会因为你坚持做对的事情，他们不会因为你持守圣经的真理佩服你，他们不会因为你对婚姻的圣洁的看重，他们祝福你，他们尊重你，不会，他们存着恶心，看你什么时候犯罪跌倒，他们引诱你们跟他们一样，要放荡肉体的情欲。所以基督徒要在这个鸡飞城市、不怀善意的社会当中，坚持做对的事情，还要承受他人，而且是多数人鄙视的眼光，要有极大的勇气。你要勇于跟呢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，需不需要勇气？要，否则你很容易就随波逐流啊，反正大家都这样做了，我也就这样做了吧，免得凸显我很怪。再过一个月就要过端午节了，纪念爱国诗人屈原，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想大家都会背，对不对？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他无法忍受在干净的，他无法忍受干净的自己在肮脏的社会风气之下，他也没有办法麻痹自己，只是过着独善其身的生活就好了，他没办法，所以呢他只好投汨罗江自尽。所以独醒的人需要生的勇气，独醒的人需要生的勇气，而三家他正是这样的人，他能够坚守真道，他不与大环境妥协，这个是他被神所使用的原因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在那里讲到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都知道在物质的世界里头，器皿是用制作的材质来区分它的价值，你的杯子水晶做的还是瓦器做的，是黄金做的还是玻璃做的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区分它的价值高低。但是在神的国里头，你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是因为你是否愿意追求圣洁。在神的家中，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端看你是否愿意追求圣洁。士师三家，他讨神的喜悦，他不讨自己肉体的欢畅，出泥而不染，所以将自己从淫乱的世界分别出来。所以他能够被神使用，他不但救了自己，也救了那个世代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从三家的身上去学习分别为圣。所以求神赐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无论周遭的人如何恶眼的看待我们，你要知道我们要顺从神，不顺从人。你不屈服从人而来的压力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是耶稣所说的话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成圣分别为圣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，是你能够成为神家中贵重器皿的 一个诀，一个秘诀。然而这样的生命它不会忽然就有的，成圣的生命不会忽然就有的，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一个又一个的决定当中去累积起来的。你在这个网络上充满色情的诱惑与陷阱当中，一个得救的人他会拒绝眼目的情欲，他不会去按下那个按钮。这就是分别为圣，这就是你当下的决定，而这个决定一步一步影响你走向，走上分别为圣的道路，走上成圣的道路。在这个强调有钱就可以任性的世界，一个得救的人他知道得祸财的能力是来自于神，他会做金钱的管家，他不会任意的挥霍，他不会任性的挥霍，而是会规划钱财奉献给神，他会去周济穷人。这就是分别为圣。在这个人人都很忙的世界里头，但那些分别为圣的人，他会把时间分出来，天天读经祷告亲近神。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你走上哪一条道路，是属世界的还是属神的，是与世界一同沉沦的还是分别为圣的。第二点，独行的人是大有信心的人。山家的日子，大道被非利士人所侵袭，无人敢行。当然做生意的那些商队更是害怕被打劫，大家都不敢走大道了，只敢走小路绕行。关长停职，关长原文就是没有城墙乡村的农民，所以关长停职更准确的翻译是农民止息的意思，是因为在乡村里头没有城墙的保护，他们遭到非利士人的劫掠，所以农民为了保命，他们只好放弃农耕，放弃耕作，他们逃入城内保命要紧。所以那个叫做和合本圣经是翻译成官长停职，但是那意思就是农作物农民都止息了，耕作都止息了。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头，以色列人的国防、商业、农业几乎都停摆了，人民生活在恐惧跟痛苦当中。神兴起士师山家，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，拯救以色列人。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，这几次我们读过，你会发现这些士师好像都有一些特别的兵器啊，遗物有什么？两刃剑，对不对？山家用赶牛棍，以后我们还会读到雅意，他是用钉帐篷的撅子，基甸他的刀，参孙的大力，好像每一个士师都有他的特质，他有他的特色，都有些特殊的兵器，但这些特殊的兵器可以说是个人独特的恩赐。用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讲，这好像是他个人独特的恩赐，但是重点都不在这些恩赐，重点在于赐恩赐的那一位神，以及这些士师他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，他们仰望神的信心，这才是重点。真正的重点是那位赐恩赐的神，以及他们使用恩赐的时候，他们仰望神的信心。希伯来书11章32到34节，那个作者讲到说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伯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希伯来书引用了士师作为例子，他刚才提到了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，包括撒母耳，这些都是士师，以后我们都会讲到这些士师的故事。在这里他提到这个作者，他点出这些士师之所以能够施行拯救，关键是什么？信心。他们因着信，他们可不是因着恩赐，他们是因着信，所以他们能够行常人所不能行的事。他们因着信，神就让他们使用恩赐来施行拯救。所以你要注意，三家他用了神给他的恩赐，用赶牛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曾经有个牧道友跟我讲说，他说牧师啊，我看这段圣经感觉好像在读三国演义啊。他说三国演义，张飞在长板桥上一夫当关万夫莫敌，他站在那边睁着大眼睛大声一喝，就吓退曹操的大军。他说这个也他也拯救了很多人啊，差别在哪里？他说他看圣经好像在看三国演义一样，这故事好精彩啊。请问三家用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，跟张飞站在长板桥上面大声一喝吓死许多的人，请问差别在哪边？都救了很多人啊，差别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差别在于出于神的拯救是会带给人对神的认识，而出于人的拯救，我们会把焦点放在那个英雄的人物上面，这就是差别。出于人的拯救无法使人认识神，你只会对那个英雄人物歌功颂德，好棒，可是他们对神一无所知。但对于神的拯救那不一样，会使人认识神，会使人明白救恩，会使人知道上帝的恩典，这是两个最大的不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效法有信心的人，我们若是有信心，神就会给我们恩赐，透过我们发出拯救的大能，使人可以认识神。所以我们不是去羡慕那些有恩赐的人，当然你也可以羡慕，但是你要是去效法那些有信心的人。如果神给我们恩赐，你说我好羡慕，我好羡慕有恩赐的人，神说好，那我给你恩赐。神说我给你恩赐，可是你却没有信心，你没有信心去使用恩赐，上帝给你是白给，对不对？给你恩赐有什么用呢？你也不会去用它，你没有信心去用它。另外三家他一个人要面对众多的非利士人，你要想想看，他一个人打死600非利士人，他只讲打死600非利士人，不代表他只面对600非利士人，对不对？他要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人，你会不会害怕？如果是你，怕不怕？怕，我们会怕。一个人面对众多的非利士人，但是三家他没有因为大环境对他不利，他就胆怯，他就退缩。他知道神与他同行，胜过千万人同往，所以他勇敢奔赴战场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不容易。如果今天在一个群体当中，所有的人都说 yes， 只有你说 no， 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当时说 no？ 每个人都说我们要出去吸大麻，所有人都这么讲，来来来，跟我们走，跟我们走。你要说 no， 你要那个做那个不合群的人吗？你要在一个大环境当中要做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决定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来自犹太人强大的阻力，可是主在异象里头对他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请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说保罗，使徒保罗非常勇敢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现在在跟他说什么？不要怕。意思是保罗在怕。保罗有没有怕的时候？有，保罗有怕的时候。所以神说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保罗有没有胆怯，担心被人暗算下毒手的时候？有没有？保罗天天生活在被人暗算、被人追杀的里面，他怕不怕？怕。不要怕有人下手害你，虽然有人会下手害你，但是不要怕。保罗不要怕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如何可以不要怕？因为神说我与你同在，主安慰他，给他同在的保证。主安慰他，给他同在的保证，所以要他放胆传讲福音，因为哥林多城里面有许多神要拯救的百姓。因此保罗他就有信心了。保罗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同在，不是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自信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搞清楚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信心其实是那个叫做自信，不是。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神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，带了很多人信主，把教会建立起来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，在神的眼中，现在我们是睡着的，还是醒过来的人？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，你没有坚持把自己分别为圣，如果在这个世代当中，我们很胆怯，很退缩，没有信心，那其实我们是睡着的人。我们看起来是醒的，但其实我们是睡着的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，投影片我没有打出来，手边有圣经的你可以翻着看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这句经文正是主对我们说的，如果你现在是睡着的人，如果你没有分别为圣，如果你是胆怯没有信心的，你是睡着的人。这句话正是主现在正在对我们说的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，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们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做一个独醒的人。阿们。不要做一个众人皆醉我又何必独醒，众人皆浊我又何必独清，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。神呼召我们脱离这黑暗的世代，将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他，为了就是要你做一个独醒的人。众人都醉生梦死，唯有你是独醒的。三家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他是独醒的人，所以他给独挑大梁。 独挑大梁，孤不孤单？其实他是孤单的，但另外一方面来讲，他又不孤单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经文提到，最后我要讲到，经文里头提到山家是亚拿的儿子。刚才经文里面士师记三章三十一节里头提到山家是亚拿的儿子。亚拿这个名字是亚瑟拉转成男性的名字。亚瑟拉是非利士人所敬拜的女神名，不是女神啊，是女神名。亚瑟拉是女神名，把亚瑟拉这个名字转成男性用的，叫做亚拿。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献，亚瑟拉这个女神，她暴力嗜血，她宣淫放荡，这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所拜的偶像。在迦南文化的影响之下，父亲亚拿为他的儿子取名山家，山家的意思就是刀剑的意思，山家就是刀剑的意思。他们所敬拜的神暴力嗜血，他为他自己的儿子取名刀剑，所以山家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长大的。那我们要问，那么山家对耶和华神的信仰是怎么来的？弟兄姐妹，在一个充满迦南文化的家庭，他的名字是按着迦南文化的习俗取的，那么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耶和华信仰从何而来？我大胆的推断，不是从他的父亲，而是来自于他的母亲。这符合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，当时他们通婚混杂了他们的一神信仰跟迦南文化的信仰。但是山家的信仰，我认为是来自于他的母亲。虽然圣经当中对山家的母亲只字不提，但也正符合了一个敬虔的孩子背后常常隐藏了一个敬虔的母亲。他教养出了山家面对淫乱的文化，面对试探诱惑，山家他专心倚靠神，独行大道。我想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父母亲都想要教养出山家这样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希不希望你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？圣洁、勇敢、有信心、持守真理。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吗？特别是在我们当中，有一些孩子已经准备离家要去读大学了。大学，花花世界，充满了许多的试探，充满了许多的诱惑。去到了美国，去到别的地方，北美，性的混乱，性的淫乱。你的孩子进入到，好像一个小白兔进入到可怕的丛林里头。你希望你的孩子面对这些试探诱惑的时候，他懂得圣洁，他懂得勇敢的去拒绝，他能够带有信心，他能够持守真理吗？我们想要教养出这样的孩子吗？那么我们自己就要先成为这样的父母。如果你是一个轻易妥协的父母，你的孩子从你身上看到了真理是可以妥协的。如果在面对群众压力的时候，你选择顺从人不顺从神，那么你的孩子他就学会了顺从人不顺从神。求神帮助我们， 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养育出敬虔的后裔，这是蒙神喜悦的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的儿女祷告。今天是母亲节，虽然我们颂扬母爱的伟大，但是母爱的伟大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们知道把自己的孩子，教导孩子认识神，教导孩子走真理的道路，这是母亲最伟大的地方。同时母亲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能够日夜为自己的孩子迫切的仰望神，祷告他们走在正路当中。所以我们同声开口，为你自己的儿女来祷告，求神来引导你的孩子，让你的孩子在面对这世代的文化的之下，他们能够选择走正确的道路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为我们自己的儿女来祷告。就如同经上所说的，这世上的人选择道路，他们所选的道路以为是正路，但没想到却是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样盼望我们自己的儿女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有勇气，选择走窄路，是那条蒙神所喜悦，最终能够引向永生的道路。主，因此我们把我们的儿女仰望你，交托在你手中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平常所教导他们的话，特别是从神而来的话语，能够谨记在他们心中，就如同箴言所说的，他们能够挂在自己的颈项上为记号，把神的话语如同项链一样戴在他们的身上，让神的话对神的敬虔成为装饰他们身上的饰品。主啊，他们不以世界的事物为念，他们不走世俗享乐的道路，他们乃是在这黑暗的世代当中能够仰望神，倚靠神，走那分别为圣的道路。主啊，恳求你与我们的儿女们同在，赐给他们信心，赐给他们勇敢，使他们能够做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决定，而那决定是讨神喜悦的，使他们能够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，而不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做父母亲在你面前恳切的呼求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孩子，或许他们年纪有的还小，或许他们即将要离家去到了大学，但无论如何，主，我们把我们这宝贵的生命，把我们的儿女放在你面前，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来引导他们。主，也求你来赐福在这里所有做父母亲的，主要叫他们能够以身作则，主要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，使儿女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有神的荣耀，看到有神的同在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